殿中来敬拜他，赞美他，用诗歌来赞美他，感谢神。那我们在主日的约翰福音的讲道系列呢，从上个主日开始进入到最后两章，就是20章跟21章。这两章呢是叙述耶稣复活的故事。那么说耶稣复活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绝对重要的神迹。可以说呢，基督教在今天是世界上最多人相信的宗教。那为什么会成为最多人相信的宗教呢？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有耶稣的门徒出来他们传呢是宣讲耶稣的复活。所以换句话说呢，若是耶稣没有复活，或是没有耶稣复活的故事可传呢，就没有今天遍满全世界的基督教信仰。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当中提到一位叫做从摩大拉的玛利亚，她是第一位见到复活的耶稣的人，她也是呢第一位宣扬耶稣复活的人。那根据约翰福音20章的第1节，耶稣是在7日的第一日复活。我们现在呢通常把一周的工作天的第一天称之为礼拜一或者是星期一。那这是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所定的制度。但是在美国和其他很多的国家都仍然以礼拜天就是今天为一星期的第一天。我想不论是 ISO 的制度或者在美国的制度都有道理。但是若是我们追溯历史的话那学者都认为为什么会有这个一周七天的制度呢？这个制度是最早是希伯来人所制定，可能在西元前好几个世纪就有制定了。而希伯来人所相信的旧约圣经一开始就在创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继续说呢神花了6天来创造，在第7天就是安息日就休息。安息日呢这由第7天呢就是今天的礼拜六。所以呢这里7日的第一日就是指现在的礼拜天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那在耶稣复活的那个礼拜天发生了很多事。那4本福音书中，包括今天我们在看的约翰福音，还有其他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但是内容呢都不尽相同。所以我们若是把这4本福音书综合起来看一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那天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前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大致的先后顺序。那这些事件呢大多数是在耶稣的这个坟墓那里发生。那我们在回顾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在看一台舞台剧舞台剧上呢有不同的角色轮流上场，可是呢这个舞台的布景呢一直是不变。那在耶稣的复活的那个礼拜天早上，先是天使来把这个墓口的石头移开。那时候有一些看守那个坟墓的兵丁那也是因为天使来就把他们吓跑了。然后呢莫达拉的玛利亚跟其他一些妇女他们来到坟墓那里，他们就发现坟墓空了。于是呢莫达拉的玛利亚就立刻去报告彼得。那之后呢莫达拉玛利亚离开以后呢，其他的妇女呢继续在坟墓那边，他们呢就看到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并且向他们说话。那在之后呢他们也就离开了。然后下一个上场的呢是彼得跟约翰，他们来到空坟墓。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在他们看了空坟墓以后呢，那约翰呢根据在坟墓里看到那裹尸布裹着耶稣身体的尸布还留在坟墓里，他就因此呢相信了耶稣已经复活。那时候呢跟他在一起的彼得呢却可能还没有明白。 不管怎么样，他们在看了这个空坟墓呢，他们也离开了。好，那这个舞台上就空了。那今天的经文呢，继续啊，这个舞台剧的下一幕啊，这个布景呢仍然是一个空坟墓，但换了一个以前曾经出场的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就再次的出场。他在彼得跟约翰离开之后，又回到坟墓的外面。或许呢，他来想看一看啊，他在坟墓附近啊，是不是有人啊知道怎么回事，可以告诉他啊，耶稣的尸体到了哪里？啊，结果他来了，什么也没看到，除了一个空坟墓在那里。他就想到啊，这个耶稣死了，已经啊，他也很难过了。现在尸体不见了，他连要哀痛的对象都没有。他就想到过去几天耶稣在被审判、被鞭打啊，被这个啊背着十字架走到这个格格他，在那里被钉死的一连串的惨痛的经历，他想到那些这些事，他就更伤心，他就站在坟墓的外面哭。他一面哭呢，一面就像约翰先前一样，他就低着头啊往坟墓里看。这时候呢，他居然看到啊，坟墓里居然有人在那里，而且是两个人，是呢穿着白衣的天使在坟墓里。那根据其他福音书的形容呢，这两个天使有人的样子，但是呢相貌如同啊闪电啊，可能是脸上发光的关系，衣服呢也洁白如雪，并且呢也发光。那我想一般人啊看到这样的天使应该会害怕，可是呢约翰福音这里呢没有提到玛利亚害怕，那可能呢他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意识过来啊这两位天使是谁，也可能因为他一心啊就是在想念耶稣，就没有想到要害怕。那么看到在第13节，天使就对他说，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啊，这是一个问题。天使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哭，而是想劝他不要哭。就好像在你家里啊，家里若是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啊，当孩子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他是想要知道答案，像是他会问啊，妈妈，为什么你要我多吃蔬菜啊，不吃糖呢？那他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真想知道问题的答案。可是若是反过来，你问他同样的问题，你问孩子啊，这样说，孩子，你为什么老喜欢吃糖啊，不喜欢吃蔬菜呢？你通常不是啊想知道问题的答案，而是呢想用这个问题来教育孩子，告诉他蔬菜比糖更有营养。同样的，在那一天啊，当天使问玛利亚，妇人你为什么哭，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哭，但这是他们想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坟墓才是空的。他们希望玛利亚能像约翰一样看到了 空坟墓，就认识到啊，就知道是因为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因此呢他不需要再哭泣，反倒该喜乐啊。天使是这样想，但是呢玛利亚呢依旧没有想到耶稣可能复活，所以他就回答说啊，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他仍旧是以为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移走了。就在这时候他又突然感觉到啊，有时候我们有人在我们后面我会感觉到，但是突然又感觉到后面有个人，他就转过身来啊，看到耶稣站在那里，可是玛利亚认不出来站在他面前人就是耶稣。那我们不完全明白为什么啊，玛利亚那时候不能立刻认出耶稣。也许玛利亚满脸刚哭的，满脸都是眼泪，让他看不清楚。也许呢，他根本就没有料到耶稣会复活。但是呢，福音书记载，后来呢，有其他几个门徒在刚看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在起先也认不出他来。那想来呢，耶稣复活的身体啊在他与他那个在世时候的身体有所不同，可是呢又有相同的地方。 我们从约翰福音后来叙述，我们知道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先前上十字架的钉痕 还在那里，而且他可以吃东西啊，但是啊，这是他与以前相同的地方，但是呢，他又有一些他身体又与以前不完全相同，因为呢，玛利亚跟其他的门徒都不能立时的认出他，而且呢，他可以从那裹他裹尸体的裹尸布里头啊出来，啊，后来呢，当门徒在一个房间里啊，房门都关了，可是呢，耶稣呢却能突然的出现在他们当中，似乎呢，他可以穿墙而入。这些地方呢，耶稣又似乎跟一个普通人不同。我们可以推想呢，耶稣的复活与以前啊，先前在那个约翰福音前面讲到拉撒路啊那个人的复活不同。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立刻的认出他来，可见他的样子呢与以前是一样。但是复活的耶稣啊，很多人不能马上认出来，也许啊。他的样子呢，跟我们信徒将来啊，在末日的时候要复活的样子呢，有些类似。那我们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这样说，他说呢，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那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当那天啊，到末日的时候啊，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新的身体是什么？荣耀的，是强壮的。那你问我是怎么样荣耀啊，怎么样强壮呢？那我就说呢，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呢，我深信呢，到了那一天啊，我就会知道了。那我们举个例子，你们当中很多人都见过啊，陈敏来牧师啊，陈敏来牧师呢，他常常来我们教会讲道。那他呢年龄已经是80岁了，可是他的母亲呢，在陈牧师很小的时候，他只有12岁的时候，就因为搭飞机然后飞机失事而离开了人世。但是呢，陈牧师的母亲呢，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呢，在陈牧师很小的时候呢，就帮助他，让他认识到接触到基督的信仰。那在他母亲过世以后，陈牧师基于对于母亲的思念，就继续在信仰上追求啊，追求到一个地步呢，后来就成为传道人。所以他后来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就说，他相信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他一定能见到他的母亲。可是当见面的时候啊，不是大家都跟去世前的那个样子啊、容貌啊一样的话呢，那他见面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像在照片上的一样，是一个满头白发，一位80岁的老人。可是他母亲呢？他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呢，一定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妇女。那么见面的时候啊，比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叫他妈妈，好像有点奇怪。所以我们说呢，我们相信啊，在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亲人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一定能够认出来。但是那是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有些改变，至于呢怎么改变，那我们要等到那天我们就会知道了。那回到那圣经，在那天当耶稣问玛利亚啊，妇人为什么哭的时候，他也是跟刚才的天使一样，他希望玛利亚不要再流泪啊，反应呢直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啊，就喜乐。接着啊，耶稣又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找谁呢？”耶稣是希望玛利亚扩展他的视野啊，那希望他不要去再找一位已经死的耶稣，而是呢找一位已复活的主。但是玛利亚那时候呢还没有觉悟过来，他以为啊耶稣就是在墓园里拐墓园的园丁，因为他可能想啊，在这个礼拜天的早那么早的时候，除了园丁啊，谁还会来到墓园那里呢？他就以为呢啊，说不定这个耶稣的尸体呢是这个园丁拿走了，所以他就问耶稣，他就说：“先生啊，若是你把耶稣的身体移到别的地方去，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她。他没有完全，他完全没想到啊，耶稣啊已经复活，而且就站在他面前啊跟他说话。我们看到玛利亚很爱主耶稣，他那天呢一大早啊就来到耶稣的坟墓，他呢就是要为耶稣尽一份最后的心意。他心意很好，但是他对于耶稣的信心还是有限。耶稣在生前很多次预言他将要复活，那这些话呢玛利亚也听到啊，跟其他门徒也听到一样，他们都是听是听到了，但呢却仍不明白，也不能相信，所以那些话就是像耳边风一样就过去了。所以呢在那时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呢，他呢只想到他自己不能为耶稣尽上一份心意而伤心哭泣，却没有意识到神为他所预备的远超过他所求所想。那今天的我们是否也会如此呢？我们会不会在侍奉神的时候都想到要按自己的意思来做？那在这做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些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是否就会伤心难过呢？那就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啊，那我是教会的牧师，所以呢我会希望啊教会都很好啊，但是呢那有时候呢我是希望教会的某一部门啊特别有那个事工呢有些开展，但结果并不是那么合我的心意的时候，那我会怎么想呢？我会不会是丧心难过啊，甚至呢开始想，哎呀为什么这件事不成就，是不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啊没有啊与我配合呢？还是我会想，上帝在每一件事上，特别是在他教会中，他会有更好的计划啊，这些计划可能是我没有想到的呢。我想不只是我，每一位诚心啊在神家里侍奉的弟兄姐妹都可能会在侍奉的时候遭到困难，而是在这时候我们能不伤心哭泣，而是想到主就可能是要借着我们经历的困难来造就我们，让我们经历在这些困难的后面有神更大的祝福。若是我们能够这样想，我们就可以不再伤心哭泣，反而能喜乐起来。那在那一天啊，耶稣看到玛利亚认不出他来，还把他当个园丁，他就叫玛利亚的名字，他说玛利亚。这一声玛利亚立刻唤醒梦中人，他马上就认出耶稣来。我想耶稣复活之后，他容貌可能有些改变，但是他声音却没有改变，他在世时一定叫过玛利亚的名字，而且他的声音中有一种特质让玛利亚能够立刻的把他认出来。在约翰福音前面啊，耶稣曾经说过，在第十章他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无论先前玛利亚为什么啊凭着眼见啊认不出耶稣，但是现在当耶稣一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认出来了。原来他心中难过焦急，这下他变成非常惊喜，他就开始用他们的语言啊，他们的乡音啊，就是一种与希伯来话很接近的亚兰语啊，来称呼耶稣，来称呼耶稣是为夫子，就老师啊，在这个亚兰文中呢是拉波尼。那在那个时候呢，最通行的啊，一般人呢，最通行的语言呢是希腊语啊。我们圣经的新约啊，原来就是由希腊文写的，但是在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谈话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习惯用亚兰语啊，就是很类似希伯来语的一种语言。就像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平常呢待人接物呢，我们用的是什么呢？英文啊。但是都是我们的华人在一起啊，华人都是与华人之间。我们若是用英文交谈的话，我们还是有些吃力。 但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母语谈话的时候，无论是普通话啊、广东话、上海话啊、什么闽南话、台湾话、福州话交谈啊，若是我们用同样的母语交谈的时候，我们谈话就更加亲切啊，更加没有问题。这就是那时候玛利亚与耶稣之间，他们可以用乡音来彼此谈话，他们就非常的亲密。那在那天，当玛利亚认出了耶稣以后，我想他一定是非常的兴奋及喜乐。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虽然用我们的肉眼啊看不见耶稣，不能与他面对面的说话，像玛利亚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信心啊，用我们信心的眼睛来看到耶稣。那我们怎么看到耶稣呢？我们可以在从圣经的教导中知道呢，他是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王。他不但爱抹大拉的玛利亚跟当时其他的门徒，他还爱过去2000年中呢每一位相信他、接受他为主的人。那我们信了耶稣，对于我们而言，耶稣就是复活的主。我们虽然不能像玛利亚一样啊，像他当时的那么快的转变，从极度的悲哀变成狂喜，但是呢，我们在某些方面呢，比玛利亚更加有福气，因为呢，我们对于耶稣复活的意义啊，比他更了解。我们知道呢，主的复活代表了他战胜了罪及死的权势，我们信他的人呢，就有复活的盼望啊。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也会有啊无比的喜乐。那摩达拉的玛利亚那天非常喜乐，他若是活在今天的美国，他就怎么样，会去拥抱耶稣。可是呢，第一世纪的中东啊的文化呢与今天不同，那这时可能不流行啊，特别是女的去拥抱男的。那天的玛利亚呢可能没有拥抱耶稣，但是呢在马太福音中记载啊，当一些妇女啊见到主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他去抱住耶稣的脚。那在这里约翰福音第17章这里记载了耶稣却这样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那在看之下呢，耶稣好像因为呢他没有升天，所以呢在这时候呢，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人呢玛利亚呢连要摸他一下都不行。可是又很奇怪，因为到后来约翰福音又记载着说呢，当耶稣碰到门徒多马的时候呢，他要多马摸他的手，表示呢人可以摸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一下可以摸一下不可以摸呢？其实在原文中呢，这个摸这个字啊，希腊文是 hapto 啊，这个字呢有很多的意思，除了接触啊，就是摸以外呢，还有抓住不放的意思。那这里的啊，耶稣说不要摸我，若是这句话能够翻译成啊，不要抓住我不放啊，也许呢更能传达耶稣当时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要玛利亚不要抓住他不放。那可能呢，玛利亚在见到复活的耶稣的时候那么高兴，就抓住他的脚不放，那生怕呢一放了以后怎么样，耶稣就怎么不见了啊。所以呢耶稣就告诉玛利亚，他说他升天的日子还没有到。圣经后来说呢，耶稣在复活以后呢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他没有马上升天。所以在那时候呢，耶稣告诉玛利亚啊，不必抓住他不放，因为呢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他倒是有一件事该做，就是呢去把他耶稣要复活而且快要升天的这个好消息啊告诉其他的信徒。那什么好消息呢？在这个好消息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就是在第17节这里耶稣说的，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你们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中这个父啊这个字出现了100多次啊，其中只有少数几次是指人间的父亲，其余呢大约有100次都是指父，天上的父，都是指天父。 而且在这一百次的天父之中，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耶稣呢，都是称这天上的父是他的父，而没有说是其他人的父啊，都是指这父呢，在约翰福音中书中呢，在约翰福音中呢，都是指耶稣的父。那约翰福音我们知道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快结束的时候啊写的。那作者呢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人呢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要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神呢是耶稣基督的父。所以在这本福音书中呢几乎没有提到神是一般世人的父，他只是耶稣基督的父。那唯一的意外呢就是在这20章的17节，在这里呢耶稣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啊，也许我们就这句话来发展一下。我们可能以为啊，圣经中既然称神为天父，那神就是所有世人的父啊，其实呢不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呢，神只是我们当中基督徒的父。虽然说从创造的角度来说啊，神呢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和一切东西，创造了万物，那也创造了人类的始祖啊亚当。所以呢我们在路加福音啊3章最后就是说呢亚当是神的儿子啊，你们可以去看圣经。那神是亚当亚当是神的儿子，那所有的人类啊都是亚当的后代啊，就也沾了亚当的光，也可以成为是神的儿子。但是这是从创造角度来说啊，这样的儿子地位跟权力呢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权力呢通常被称为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普遍恩典啊，英文是 common grace。那普遍恩典是什么呢？普遍恩典的内容包括神所赐我们一个人类的啊，大自然可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啊。我们今天早上起来看到外面天气这么好，我们就感谢啊神的创造。这个世界是不是只给基督徒的，给所有世人的？那神呢也给的那个普遍恩典呢，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就与生俱有的，就有一些超过其他动物的智慧。我们称人为万物之灵，因为我们的智慧超过其他所有的动物。那又包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从天生来就具有的良心，有的道德观念啊，还有很多其他很多很多的普遍恩典。那这个普遍恩典呢的内容呢非常丰富，但是有一样没有，你们猜是哪一样没有？就是它不包括救恩。所以呢我们若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世人因犯了罪与神隔绝，不但呢不再有那个父子的关系，而且圣经里说呢，怎么说呢，我们是与神为敌啊，为敌人，根本不是没有什么父子的亲密关系。所以在没有信主以前啊，世人的光景是非常的悲惨的。但是呢神爱世人，他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使得所有相信耶稣认他为主的人啊，就他们就赐他们这个救赎的恩典，使他们不但罪得赦免，还得到人子的名分，能够诚心与神和好。这是神为他所拣选的人所预备的救赎恩典。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在耶稣说刚才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的时候，他已经怎么样死而复活了，他的救赎事工已经完成了。所以天上的父神在那时不再只是耶稣基督的父，也成为你们的父，就是每一位耶稣门徒的父。因此呢今天呢我们借着耶稣，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祷告的时候称什么，称天父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你想想看，创造宇宙这么伟大的神， 他不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而是愿意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他是一位愿意听我们祷告的父，可以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我们若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到他面前向他祈求。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我们应该大声赞美的一个恩典。因为呢，神呢居然愿意我们与他亲近。那在那天，莫大拉的玛利亚的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在那天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呢，在两天之前，那位当年啊医治他、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的啊这位耶稣呢，他居然被人陷害，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再不见，再也见不到了。所以他在那天的一大早，就是那个礼拜天的一大早，他就去到耶稣坟墓那里。他为的呢是要让耶稣的身体得到在最后的时候得到一些刚得的尊重。想不到他去了那里，结果呢发现坟墓空了，他以为是有人把耶稣的尸体拿走了。那玛利亚那时候就是为了他要尽一点最后的心意啊，这些盼望都没有达成，他就伤心痛哭。想不到耶稣复活了之后呢，最先向他显现，还叫他的名字玛利亚，让他知道，让他知道耶稣认识他。玛利亚在看到他所爱的主居然复活了，他就喜乐，要抱住耶稣的脚不放。但在这时候，耶稣也提醒他啊，不要只抱着耶稣的脚不放，倒要去把这复活的好消息传给别人。这好消息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刚所说的，第一个呢，就是耶稣已复活，他已胜过死亡，他还要继续的活着掌权，而且耶稣不只是在地上掌权，他要升到天上，在父神的旁边掌权。这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内容呢还不仅如此，耶稣也说到因他已经死而复活，那他的信徒呢开始拥有一个新的特权。这个特权呢就是他们可以称神为他们的父，他们的神。耶稣原来只有他与天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父子的关系，但是现在因着他的死而复活，信徒也可以拥有这样同样的权利。从此呢，信耶稣的人就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就拥有与天父直接交通的特权。那莫大拉的玛利亚听到这话，他就出去告诉门徒说，他已经看见了主，他是一个见证人，他成为第一个传耶稣复活福音的人，他去把他的见证告诉别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摩大拉的玛利亚的转变的时候，你也可以回想你过去信主的经历，你是否也与玛利亚有一些相似之处呢？当年耶稣拯救了玛利亚，把七个鬼啊从他的身上赶出来，那耶稣也是否曾经在你身上拯救过你啊，把你的罪洗清呢？当你信主之后，你是否也像玛利亚一样，虽然信了主，但对于主很多的话听是听了，但不完全明白，信心也不够呢？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啊不如你所想象的时候，你是否也会伤心，也会失望呢？玛利亚，我们看她在那一天的表现，我们看到她的可贵在于她有一份爱主的心，她一定要找到耶稣的身体，她一定要为主尽心。这样的心意耶稣知道也看重，他也乐意的向爱他的人显现，使得玛利亚成为第一个见到复活的耶稣的人。那你若是 也像玛利亚一样，也处在一种难处之中，是否能够不对神失望，不放弃，不怀疑，反而能更靠近主，有更多的祷告和寻求呢？若是如此，相信神也会呼唤你的名字啊，像他当初呼唤玛利亚一样，让你能够更认识他，更有喜乐。而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经历，在这个时候你会像玛利亚一样出去向人宣告，宣告什么呢？我已经看见了复活的主。你是否也会这样子吗？愿我们当中已经尝过主恩的人，都能把这个耶稣复活的好消息向我们周围的人分享，就像当年的玛利亚一样。好，我们祷告。好，我们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是一位复活的主啊，你已经复活了，你活着继续掌权，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的权势，如今你在天上，在父神的旁边做我们的宗保，为我们代求，也让我们知道因为你的复活，我们每一个人信你的人，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到那一天都要复活，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到那一天我们都要彼此的认识啊，虽然我们的形象我们容貌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跟我们的新的身体是更强壮的，更荣耀的身体啊，这是一个何等的、值得我们赞美的一个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是爱人的主，你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是你的羊，当你呼唤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来跟随你，我们就是知道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着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是个救赎的主，你亲自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受尽了苦难，为的是让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人啊，如今啊，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如今我们因着你的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罪得赦免，我们还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神家的人，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都亲自的带到天父的面前，向他诉说，也得到他的聆听，也得到他的看顾。主啊，我们信主的人是多么有福啊！这都是你按照你美好的旨意给我们的白白的恩典，我们就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的道路，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一天一天更深。当哪一天你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人认出来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感谢你，用我们的祷告，让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啊，不是在诗本上啊，是一首啊。我们来唱一首叫做《我愿你认识耶稣》，我们唱两遍。
我愿你认识耶稣，像我一样他，若你认识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他生命在哥哥他，为你付出赎价。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我愿你认识耶稣，像我一样 家，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
好，请坐。今天是这个三月第一个主日，我们教会呢，在每一个第一个主日时候，我们都用守主餐来纪念主。那我们在守主餐之前呢，我们都念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另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那里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我们先请那个侍奉的同工到前面来。耶稣被卖的那天晚，前一天晚上，他拿起饼来，拨开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欢迎已经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与我们一起来用这个饼但是若是你还没有信主受洗的，请你就让这个盘子pass 过去。我们也希望你早一天的能够信主受洗然后跟我们一样的有这个特权成为神家里的人，能够在神的家里一同来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所摆上的所做的。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低头祷告来思想我们整个守主餐的意义就是要纪念主，我们就在我们心中来纪念主他的作为，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我们请胡哲弟兄为这个饼献上我们的感谢。 们一起用这个饼。饭后，他就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等待时候仍然可以继续的默祷来纪念主。我们请刘宝柱长老为这个杯献上感谢。我们用这个杯，我们在祷告啊，天上的父啊，你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顾念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一个奥秘的救恩居然间要借着你自己爱子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些原来在死在罪恶做过犯中的人有一个盼望得救的方法。我们就感谢你，你的智慧远超过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救恩，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欢迎新来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愿神赐福给你，也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是下一季的成人主日学就开始了。那我们的成人主日学呢，有四个班，慕道班是学习的有一本教材是基督教真理课程101。新约班呢是学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旧约班是学习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专题班是学习基督徒奔跑天路的根基。请大家就是选择适合你的一个班去参加，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慕道班和专题班是在那边的楼上，然后呢，旧约班在这里，新约班在这个楼上。就是去找的教室。好，我们下一季的儿童主日学呢，有带领的老师呢，有李小飞、素梅、周璇和师母、姚少勉和黄子安弟兄。儿童主日崇拜，我们也是有带领的史慧颖、Kina 李、邢乃文、王景、柳振荣和李敏妹。谢谢他们在主里的辛劳，神必纪念。教会在复活节将有敬礼，从今天开始将有敬礼班。那如果是你已经信主并愿意受洗，请向牧师或长老报名参加敬礼班的学习。在这个周六3月10号，我们教会有一个教会的春季大扫除，是8点钟开始。那我们就会有在打扫室外的，就是做就冲洗室外的墙，然后呢，我们室内的有那个整理厨房，整理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教室，请大家就是预留时间来参加，我们8点钟开始。教会元月份的一般性的收入奉献收入呢是有15,009，一般性的支出呢是。21,113。提醒你注意，就是在3月11号呢，是今年的日光节约时间夏令时，就是在下个主日开始。那请记得是在周六的晚上睡觉以前，把钟往前面调一个小时，不要错过周日的聚会。代祷事项。有我们为陈牧师的宣教施工代祷，为刘昭元弟兄和胡红姊妹的学习，这是我们为教会支持的宣教士，我们为更新宣教士魏爱梅姐妹代祷，她是主要在泰国侍奉。下一周的侍奉同工的提醒，儿童照顾有刘苗、吉元、刘慧敏、许珍、刘丽、卢雅欣。午餐呢，服饰有今天是江贤鹏、杨路德、赵梅珍，下一周是刘琦、郑旭宁、郭威，卫生清扫是罗一新小组、罗一新、徐启龙、张永刚和吴宏毅。下面时间交给牧师，欢迎来宾。
我们现在要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这里有这个一家人不过是原来是两家人，现在变成一家人。我们请那个古明月弟兄起来介绍一下。跟这个古弟兄是在大年初二是吧？感谢神在主里见证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我们也愿意认识您在我们左手边有吗？姐妹要再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徐医生